第十六章，教会被迫妥协，公元1073年至1122年。一，希尔德布兰受克吕尼理想启发。见过希尔德布兰的人都看不出他是个不寻常的人，因为他身材矮小，声音微弱，外表平凡。然而他却是中世纪最杰出的人物，他有敏锐的思想，坚定的意志，无畏的勇气及火热的心灵。正如许多中世纪的伟人，他也深受奥古斯丁巨著《上帝之城》的影响。他在罗马修道院修习时，又浸染在克吕尼革新理想之中。终其一生，这些理想给他强烈的启发，而且深植在他本性之内。他一生最高的理想源自《上帝之城》，就是要在地上建立一个神的国度。希尔德布兰深信，神所预备并指派为这国度实现的代理者就是教会。他进一步深信，教会的头，教皇本身，就是基督的代表。在他的观念中，教皇高于一切，包括王子、国王、皇帝及所有人民，而教皇只向神负责。为了实现这理想，希尔德布兰已经在六位教皇任内努力了20多年。现在他自己身为教皇，更以充沛的精力及才干继续为这理想而努力。他一点不会为个人的利益奋斗，他不像当时其他许多主教的作风，他不收受贿赂，也不雄心万丈或讲求虚荣。当然，他的动机不可能全然纯正，但又有谁是如此呢？有时为了达到目的，只要他认为是好的目的，他可以不择手段。他本性喜好统治，但基本上他是诚心热切要侍奉神的教会，以推广神在地上的国度。教皇有大笔钱财可以任意支配使用，希尔德布兰本可以像以前或以后的许多教皇一样，过奢靡享受闲懒的生活，但他总是埋头在繁重劳累的工作中，每天过着简朴禁欲的生活。二，为受益权奋斗。为了使教会配成为神国度在地上的代理人，希尔德布兰认为教会与圣职人员均需按克吕尼的标准改革。为了铲除革新的障碍，教会必须脱离政府的控制，而且政府必须在教会的管理之下。因此，授衣权必须自皇帝手中转移到教皇手中。只要属事权势有能力指派并授权给主教，这些被指派的主教必然替他们的领袖努力，而不为教会努力。从皇帝的角度而言，他们不能放弃授衣权，因为这样会削弱他们的势力。在当时，封建制度仍然继续，单单德国就分成好几部分，分别为公爵、侯爵及贵族们所辖管，他们之间经常冲突，但若他们联合起来，势力往往大于皇帝。而主教们及修道院院长也是封侯之一，借着这批人的帮助，皇帝就有力量对付贵族的势力。如果皇帝失去授衣权，就失去对主教及修道院院长的控制权，如果得不到他们的帮助，他便很可能被贵族们夺去皇位。如此，对教皇及皇帝而言，授衣权变成了生死攸关的事件。教皇若得不到这权柄，就不能改革教会；皇帝若没有这权柄，就有失去地位的危险。这两方面的挣扎已积累多年。为了争授衣权，教皇贵格利七世与德皇亨利四世终于爆发了火势凶猛的大摩擦。三，亨利四世向贵格利七世挑战。由于有一些贵族反叛造成困扰，德皇亨利四世于教皇贵格利七世在位的头两年，表面上与他保持友善关系。教皇贵格利七世趁德皇示威之际，于1075年再度禁止平信徒受衣礼。然而就在同一年后半年，亨利四世在军事上大获全胜，而将整个局势改观。亨利深信自己有够强的力量反抗教皇，便公然违反教皇禁止平信徒受衣礼的宣告，而给三位主教行了受衣礼。教皇对这件事反应如何呢？ 公元1075年12月，桂格利写了一封信给亨利，以严厉的口气表达他心中的愤怒，于是教皇与皇帝之间形成对敌的情势。信上一开头写着说，神的众仆之仆桂格利主教写信给亨利国王，愿问候及使徒祝福临到他，也就是说，如果他顺服使徒座位，配为基督徒国王的话，为了使徒首领圣彼得所托的侍奉，我们深思熟虑，仔细衡量当用什么严厉之言，在此犹豫地给您使徒的祝福。教皇在信中继续指出国王许多罪状，并提醒国王，他是在圣彼得及圣彼得继承人教皇之下。桂格利又劝他不要为最近的胜利而骄傲。桂格利对亨利说，由于他的违规，必须被革出教籍，并从国王的地位免职，除非他悔改，否则就要受罚。当国王收到该信时，亨利正为不久前的得胜而兴奋，他年轻、傲慢、顽固，读完这信便勃然大怒。公元1076年1月24日，他在沃姆斯召开主教会议，在国王的命令下，会中宣布不再尊桂格利为教皇，并写信将此决议致达教皇。信上一开头写着说，非借篡位乃借神手案例的国王亨利写信给目前不是教皇而是一个伪教士的希尔德布兰，信中指责希尔德布兰以非法手段篡取教皇职位。国王亨利根据希尔德布兰当日不寻常的被拥立为教皇的事实做出如此的结论。国王的信继续写道，因此我们全体主教定你有罪，必须从你所篡的使徒座位上下来，让其他不假借宗教外衣、不运用暴力、只教导圣彼得纯正教义的人登上圣彼得宝座。四，教皇革除德皇教籍。可想而知，教皇必定立刻采取行动。2月14日，在罗马的一个会议中，教皇严肃地宣布革除国王教籍。教皇在他的宣判上写着说，圣彼得啊，恳求垂听我的祷告，因为我是你的代表，得着你从神而来的权柄。凡我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凭着信，也为了保全教会，并圣父、圣子、圣灵三一全能者的荣耀，借着你的大能和权势，我褫夺皇帝亨利三世之子亨利四世在整个德国及意大利的主权，因为他以前所未闻的侮辱抵挡你的教会。凡和亨利四世所定的誓约，无论过去或未来，均归无效。我在此禁止任何人尊他为王。五，德皇假意降服。于是德皇颁了一道谕令给罗马百姓，以激烈的口气要求他们将修道士希尔德布兰逐出罗马城。与此同时，教皇也写了一封信给德国百姓，叫他们另选新王，除非亨利悔改。但是德皇的谕令没有罗马人理会，而教皇的要求却在德国掀起了热烈的反应。封建贵族们很高兴他们有借口可以不再效忠德皇。由于德皇高压式的统治，德国百姓都很恨亨利。公元1076年10月，德国贵族们举行一次会议，大部分人主张立刻废除亨利，全体都希望将他降杯。最后贵族们决定第二年2月在奥斯堡再举行一次会议，由教皇亲自主持。在那次会议中，他们将给德皇亨利一个机会澄清罪名，如果一年之内教皇桂格利还没有取消亨利革除教籍的宣判，亨利就将失去王位，这段期间内他将被软禁在斯拜尔城中。这时亨利处在非常危急的情况，他可以感觉到皇冠正在往下滑，为了挽救王位，他愿意做任何事。因此他给教皇写信说，谨遵臣民之意见，本人愿意从此尊重并顺服使徒职任及您教皇桂格利，既然本人已被判触犯重罪，愿意呈上无辜之证明，或接受惩罚，或遵行您所规定足以抵罪的补赎之礼。六， 德皇前往意大利。就这样，德皇屈尊降杯在德国臣民及教皇面前，但他本人则忙着计划如何得回他原来的地位。革除教籍就是从教会的会员中被除名。当一位国王被革除教籍时，他的臣民可以不必再听从他，他就失去了整个国家。若要挪去革除教籍的宣判，恢复教会会员的身份，必须得到教会的宣赦令。在宣赦之前，这个人必须先行补赎礼，并呈上悔改的证明。在中世纪，行补赎礼是一件很普通的事。补赎礼有一定的方式及习俗。补赎时，悔罪的人必须穿上某种衣着，并且进食。亨利必须在一年之内获得教皇的宣赦，取消革除教籍的判决。因此，他设计逃出斯拜尔城，带着妻子白莎、小儿子及几个忠心的随从前往意大利，在酷寒的冬天，冒着刺骨的冷风，越过冰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与此同时，教皇正启程北上，前往奥斯堡会议。当他行过塔斯卡尼时，听到谣言说亨利带军前来，于是贵格利转道躲进卡诺萨堡的坚固城墙中。七，德皇耐心等待。公元1077年1月25日，亨利爬上卡诺萨堡的山坡，敲打城堡的外门。外门开启，有人领他穿过第一道围墙及第二道围墙的墙门，但第三道墙门却仍关闭。亨利在第三道墙门外的庭院中整整站了一天，全天进食。在他衣服外面罩着悔罪者粗糙的毛织长袍，光头赤足站在寒冷的雪地上。日暮西沉，大门仍然紧闭。这一天他不得其门而入。第二天早上，亨利再度出现，又是一整天赤足站在雪地上。夜晚来临，第三道门仍不开启，亨利只得回到他简陋的临时住处。第三天，亨利再一次以悔罪者身份站立在卡诺萨堡的庭院中。漫长的时光一直拖到中午，仍然没有动静。当下午即将消逝之际，于公元1077年1月27日的黄昏，第三道门终于徐徐开启，让亨利进入。八，教皇与德皇相见。在房间的一端，坐着希尔德布兰。这一位过去是出身寒微的穷小子，现在是外表平凡矮小的老头子，但却是教皇贵格利七世。走进来的亨利则为年轻高大、体格健壮的男子汉，虽然身穿悔罪者装束，仍是令人瞩目的德皇亨利四世。现在戏剧上演了，德皇流着泪伏倒在地上，他亲着教皇的脚恳求他的赦免。于是教皇贵格利宣告赦罪，并解除了他的革除教籍的判决令。九，卡诺萨戏剧真相。为什么教皇要让皇帝三天赤足站在雪地上？是不是要将他屈辱到最卑微的地步？这是卡诺萨情景给世人留下的印象。今天人们已经用去卡诺萨这句话代表最深度的降杯，然而这句话却表明一般人对在卡诺萨发生的事完全误解了。当时亨利的王国正处于危急情况，如果他只是呆坐等待直到奥斯堡会议举行之日而仍挂着革除教籍的宣判令的话，他一定会失去王位。因此他不顾一切地越过冰冻的阿尔卑斯山，去碰那位正往奥斯堡会议前来的教皇。此外，当教皇看到德皇时，发现他并非传言所说带着军队，而是扮成悔罪者的样式，这使教皇不知所措。当一个人以悔罪者方式前来时，宣赦是必须颁布的，因为这是基督的命令，也是教会的规定。因此，这时教皇是处于政治顾虑及教会责任两难之间。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让德皇在外面三天之久，因为教皇整整犹豫了三天。在这三天中，他自己心中有强烈的挣扎。德皇这样做实在是把教皇放进困境， 因此，卡诺萨真正的戏剧不是上演在庭院中，乃是上演在教皇心灵内。最后，亨利可以说事实上勒索到贵格利的宣赦，因此也就恢复了王位。借着在教皇面前的降杯，德皇在臣民与贵族面前获得外交上的全胜，亨利可以说是以屈尊取胜的人。十，摩擦仍然继续。卡诺萨事件并未结束亨利和贵格利之间的摩擦，它是最戏剧化的部分而已。接下来是一片混乱的局面，德国和意大利分裂成两个阵营。亨利在德国的对手们于1077年推选了斯华比亚的鲁道夫为王，于是在德国有了两位对立的皇帝。公元1080年，教皇贵格利再度将亨利革出教籍，但此次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因为当时有一股反教皇潮流，大部分主教宣布将贵格利免职并另选一位教皇，称为反教皇。于是在意大利有了两位对立的教皇。同一年，亨利和鲁道夫征战，后者重伤而死。内战在德国境内继续，到处是残杀暴行，将德国夷为废墟。鲁道夫死后，亨利整军前往意大利围攻罗马，将城夺取。亨利随即意使反教皇就职，教皇也立刻为亨利加冕为帝。贵格利听见亨利率军前来的消息，立刻逃到台伯河西岸的圣安哥罗堡避难，并向意大利南方的诺曼人求救。诺曼大军抵达，亨利带军撤退。诺曼人为报复罗马人投降贵格利的敌人，进城后大肆屠杀抢掠。虽然这不是教皇的责任，但罗马人对教皇已经充满愤恨，使教皇此后不得立足于罗马，只有随诺曼人回往意大利南部。公元1085年，贵格利死于南行途中的沙勒诺城，去世时是个心碎的老人。临死前他说，我酷爱正义，恨恶罪恶，因此我死于放逐。十一，沃姆斯协约。贵格利死后为受伊里的奋斗又继续了35年。公元1122年，经过长期疲惫的争斗，终于定下了双方同意的沃姆斯协约。根据协约，由教皇在续任主教的受伊里中颁赐属灵职位的象征，而皇帝则以权杖之处颁赐封地。